魏道爷把徐良劝住，老人家亲自上台阶叩打门环，啪啪啪啪啪啪，门上有人吗？哪位听事？哎，没费劲，就见门开了，从里边出来个小童子，这小孩长得聪明伶俐，看这样十五六岁，头梳着双杂髻，身上穿着蓝布袍，开门往外一看呢，这小童子就愣了，一瞅外头有九匹马，来了那么九个人，穿衣打扮与众不同，看意思是走长途来的，每个人身上都有尘土，满脸都带着汗迹。叫门的是个老道，一瞅这老道长得干净利落，小童子就问：“先生找谁呀？”“无量天尊。”“仙童，请问这是苏老先生的宝宅吗？”“
啊，对呀。”“
老先生在家否？”“
在
啊，在家，正在浩屋读书。”“小童子，烦劳你给通禀一声，你就说玉泉山三清观的观主云中鹤魏真前来拜访。”“我记不清这么些，你倒叫什么名？”“魏真就可以了。”稍后片刻，咣当，门关上，众人在这等着吧，要等的时间可不短，要么有半顿饭那么长。就听见脚步声音，那小童子把门又开开。“各位，劳你们久等了，我家主人因为更换衣服，所以耽误了一会儿，你看他亲自来接您来。”说话间，这小童子往旁边一闪，大家一看呢，从里边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。就见这个老者平顶身高不到八尺差不多，面如三秋五月，花白须然，散满千胸，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，身穿对花员外氅，腰里系着丝带。这个人长得是慈眉善目，但是发现此人瞳孔刷亮，就知道是武林的高手。魏真一眼就认出老剑客苏元和，当年在三圣莲花会上见过面。魏道爷赶紧施礼啊，善待善待，老人家一向可好？魏真有礼了。苏元和强不欺身到了魏真面前，赶紧施礼：“哎呦，仙长，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刮的笔柴？我太欢迎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”哎，这人非常热诚。可魏真一回头：“老人家，我这还领来几个朋友，您看方便不方便？”“哎呦，道爷，您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欢迎欢迎。”从而把马匹牵到后院，好好刷洗验料，各位里边落座。哎，众人一看呢，这人还不乖，不像想象的那样，你看多热诚啊，所以这心呢就比较踏实，帮着那小童子把马匹牵到后院，拴好了，大伙才进前厅归座。往屋里一走，没什么摆设，靠着山吃山，靠着水吃水， 这屋里都是粗木家具，你这个没什么，显得非常文雅幽静，屋里的光线也充足，空气十分好。大家分宾主落座，那小童子把姜茶泡上，茶罢可盏。苏元和这才问：“魏道爷，哪阵香风把您刮？大概有事吧。”吴良伯，老剑客，您算猜对了，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给您找麻烦来。这个呢，我先介绍介绍吧。说着话，把蒋平叫来。这个人您认识，这就是大武艺排行在次，翻江俗蒋平，蒋德长，现在是开封四品带刀的护卫。蒋平多亏来事儿，赶紧过来施礼。
哎呦，老先生，你想可好？蒋平有礼了。
苏元和以礼相还呢。蒋老爷，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，能到碧宅来，真使老汉脸上增光啊！欢迎，欢迎。第二个，把徐良叫过来。老先生，这就是我的徒弟，名字叫徐良。魏少爷没往下一跳，那些零碎儿回不来。但是苏元和一听，大吃了一惊。哦，莫非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手将白眉大侠乎？不错，就是我徒弟。徐良过来躬身施礼。
萨先生，给老前辈行礼了。
哎呦妈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苏元和显得格外的亲近，把徐良的手抓住，上眼下眼看了几十眼吧。看完之后连连的点头，罢了，朕英雄也。我听说你一出世大闹乌龙岗高级殿，得了金丝大官宝刀，后来又在全真馆小武艺接班，大闹越州，大闹桃花沟，血染石门县，大闹黑水湖，力胜双枪将万峰，群雄俱破冲霄楼，同往镇是宝刀贺群涛。皇上见喜，加封你三品带刀御前护卫，奉旨夸官三日。你给绿林人打腰提气呀、啊！绿林人能有你这么个人，真是显得十分光彩。我久闻大名，早想拜会，今日在我家相见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欢迎，欢迎！让苏元和把徐良夸的脸上一红一白的，徐良都有点抹不开了。
老人家，你高才呢，我那是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。
魏道爷又把义侠太保刘世杰叫回来做了眼见。哎，总而言之，是来的人都介绍完毕，重新归座。魏道爷接着茶说：“老剑客，方才我说呢，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。”现在我们遇上点麻烦事儿，恳求老先生伸手帮忙。哦，还有用我之处，这都是官府的官人手眼通天，老朽我能干什么？当然您能有办法。实不相瞒，就在前一两天，大同府出事了，有个人人送绰号叫三世陈团，姓陈，叫陈东波。这个凶僧把我们严大人 给打了一颗毒针。这毒针叫什么名？贫道不知道。现在毒气发作，我们严大人凶多吉少，多少大夫也医治不了啊。我早就听说过老先生您妙手回春，有起死回生的本领，打算求您呢到大夫府去一趟，给我们严大人治治伤。假如能把我们大人给救好，我们是感恩非浅呐。蒋平接着补充：“老先生，方才魏道爷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我们就是求您这件事儿，求您老人家拿出仙丹妙药，施展妙手回春的本领，把我们大人救活。要这样的话，我们禀明天子和包大人，对您老人家必加奖赏，望求老人家你辛苦辛苦。”大伙紧跟着七嘴八舌的都谈的是这个事儿。苏元和听完了笑眯眯的，没当时表态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把茶杯放下：“道爷，各位，恐怕你们白来了。”魏道爷一听，这心就凉半截。老剑客，这么说您不愿意帮忙？非也，老朽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您是什么意思？据你们各位这么一说呀，我也不懂得这陈东波使用的是什么针，我去了也未必手到病除。可你们大家抱着挺大的希望，当那块落空了，反为不美呀。你别听外间传说我什么妙手回春，那都是捧我。事实上我也懂一点，但都是一知半解。你比如说乡亲们长个脓疮，长个疖子，头疼脑热，上吐下泻，发烧感冒，这个我能治。但是像严大人这种伤，我心里可没底啊。我看各位还是另请旁人才是，不要拖延时间，免至酿成大祸。一句话把大伙说没词儿，人家说的挺客观，人家说治不了，那你怎么办？魏道爷一笑：“老剑客，这么办行？咱说句粗俗的话，死马当活马治。您跟我们去一趟，能治当然更好，治不了那也讲说不行，我们再另想办法。只要您跟着去一趟就行。”“哎呀，我去也不是不可以，恐怕是有点缠手。哎，老剑客，那么您现在就起身跟我们去一趟，实在不行我们再另想办法。”苏元和呀也没词儿了。“好吧，这叫盛情难却呀。那我就到大同府看看，咱把丑话说前边吧。真要治不了，你们众位可别有怨言。”魏大爷说：“您这说到哪来？您治不了非叫您治，能叫您强人所难吗？我们绝不会那么做。来呀，把礼物拿起来。”带了不少贵重礼物：黄金50两，白银300两，绫罗绸缎8匹，干鲜水果好几筐，往这屋一抬，苏元和一看，连连摆手：“别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我分文都不能收。如果我收了，我就得包治，这玩意我治不好，还得把礼物给退回，那就更不好。我去一定去，礼物高低不收。”魏道爷再三解劝：“您要不收，难道还叫我们抬回去吗？能驳我们大伙的面子？叫您治不了，我们来讨咬一回，也应当送点礼。说什么非留得成？”苏元和没办法了，这才叫小童子把东西搭到后屋，先登记在册，预防治不了，把礼物给人家退回去。 苏联和战争，各位稍后片刻，我把我药箱子收拾收拾。他一转身走，哎，众人互相看了一眼，长出了一口气，总算劝着人家活动。但愿苏元和到那手到病除。你别看他说不能治，人家这种高人都留有退身余地，能把这话说绝了吗？大伙心里他是这么想的。等着时间不大，苏元和从后院出来，手里头拎着个药箱子，一看这箱子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了。这箱子是楠木雕刻的，上的有五虎捧兽的大金灯，几角用白铜包的，小巧玲珑，十分精神。苏元和把药箱往桌上一放，各位啊，看见没，我把家底儿全带着，这里边是完善高丹，如果这小箱子里的药全治不了大人的病，那我是尽到最大的努力了，你们只好另请旁人。小童哥，师父，一会儿为师要赶奔大宋，家里的事情你要好生料理，把免客牌挂在门前，如果有人找我，就说外出有事，三天两日之内不能给大家看病。是，我记住了。你去把我那匹驴牵出来。哎，你想在山村之中没有脚力哪行？苏元和呀，养着一头葱白大叫驴，那小声的快。小童子去背驴去了，时间不大，把驴背好了。小童子手中拎着鞭子进屋，师傅给您鞭子。您什么时候起身？我现在就走。站起来就要走，而正在这个时候，外边有人砸门，砰砰砰，砰砰砰，门上有人吗？苏老剑客在家吗？哟，徐良和蒋平同时一愣，怎么听这声音这么熟？我这是谁？小童子瞅瞅师傅，就愣住了。那意思我是开门是不开，就见苏元和颜色更变，吃吧，众位坏，你们还得躲避躲避。魏道爷就问，为什么？没听见外头有人叩门吗？你们知道是谁吗？啊，不清楚。哎，阎王寨来的人，叩门者正是飞剑仙朱亮。你们快点躲一躲，如果都在我家相遇是多有不便。大伙听完了大吃一惊，那这事意外不意外？怎么他也来了？难道说苏元和跟阎王寨的人还有什么勾搭连环吗？其实啊，苏元和有苦难言，因为这个地方不好，这地方属于三不管，又归大同管，又不归大同管，离这阎王寨也不太远，阎王寨的人经常上这来，特别是对待苏元和十分注意。那天德王黄伦自从在这占山之后，曾经发了三次请帖，请苏元和上山入伙，加封的国医。你什么也不用干，你在我们阎王寨专门管理治病这件事，是国医，赐二品官，每月给金银若干，都被苏元和拒绝了。后来呢，金镖侠林玉又派人请了两次，也被苏元和拒绝了。哎，今儿又来，苏元和呀，怕开封府这些人怀疑，所以这话没跟大伙讲。出于他的本意，他不乐意跟这些贼共事。先说我能上山上入伙吗？你们是干什么呢？你们是国家的叛逆。所以老剑客从心里反对他。 今儿个有人这一叩门，他就知道是谁。苏元和变色的原因，他就发现两家在自己家里相遇，有一场血战，那有多不好。魏道爷一听很知趣，老先生好，那我们就躲避躲避，避免发生冲突。哎呀，我多谢各位，后边房间挺宽敞，你们到后头暂避一时，由我来对付对付，把他打点软和了，然后咱们再启程。说话之间，这老少九人都躲到后院去，屋里头都收拾完了。苏元和命令小童开门，小童子把门一开，嚯，来的也不少，砸门的飞剑先出了，后边三世陈团陈东波，再往后看金镖侠李玉，大力神车心远，无敌大将金德利，后头还有十几个楼兵，抬着不少礼物。当然小童子是不认得这些人的，就一愣，你们找谁啊？朱亮一笑，我们来拜望苏老剑客，在家呢吗？苏元和知道没法躲避，这会儿也就出来了，赶紧躬身施礼啊，苏某在此，前面敢是老剑客朱亮不成？
各位听了，他要暴出名姓。